1942年2月28日夜，日本陆军中将金村君带兵增援爪哇岛。出发前，金村颇为忧心，嘴里不停地念叨：我在陆地打了一辈子仗，千万别在海里被击沉了吧。旁边的参谋听闻连忙安慰：将军请放心，咱帝国海军天下无敌，精准打击，闻名世界。结果没一会儿，果然碰到了美军舰队。在一串闪转腾挪后，金村气都没喘匀，突然一连串炮弹从后方袭来，其精准命中己方的蓬莱湾、佐仓湾、龙野湾以及金村所在的神州湾。后续在金村的回忆录里清晰地写道：落水那一刻，我正在回忆小学老师教导的蛙泳姿势。三个小时后，金村和其副官精疲力尽地爬到岸边，澡都没洗，连忙召开了军事会议，问道：美国海军已经进化到能从背后完成如此密集且精准的打击了吗？结果海军淡然回复：我们打了。是的，你没有听错，不是美军，不是澳军，而是日本自家海军在自家控制的港口对自家的陆军来了一轮欢迎礼炮。原因也不复杂，海军压根儿不知道金村的部队会来，甚至连他们要停哪艘船、几点抵港都不清楚，信息共享不存在的。于是海军看见了一群陌生舰队靠近，以为是敌袭，先开火再说。知道真相的金村破口大骂：八嘎，你们这群八嘎，老子那么大的日本旗看不到吗？对面海军舰长淡定回复：万一是敌人装的呢？随后金村出门后向陆军总部发电如下：陆军中将金村君金率部队增援爪哇，不幸被丧心病狂、坏事做绝的海军悍然击沉。中将在海中游泳三个小时后成功上岸，天佑陆军。至此包袱响起，这一名场面由于法国国旗的世纪名梗支持王朝请用左边，支持革命请用右边，战争爆发请用中间，被永远收录在了现代军事史十大经典笑话集里。既然如此，今天咱们来聊聊世界军事的传奇梗王，二战军迷的乐子来源，互骂马路的五代世仇，日本海陆军百年撕逼史。在世界军事史中，因军种差异、经费竞争产生的不和比比皆是。但如果说海陆之间成世仇、下死手，那日本在这方面可谓是一骑绝尘、独领风骚。这两伙人从成立到覆灭就没一天看对方睡眼过。总之跟他们一比，讨董联盟都算是精诚团结，水泊梁山都得是万众一心。甚至二战后，裕仁在昭和天皇独白录中曾总结日本的战败原因，期间提及最多的问题就是海陆之争。但说起双方的恩怨由来，那可早了。有多早呢？这么说吧，比他们俩成立的年份都早。说起日本的军队起源，估计很多朋友脑海里第一个冒出来的都是影视剧中那些提刀跃马的武士形象，但其实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武士本质上是藩国大名的私军，压根儿不是国家军队。你要是穿越回日本战国，随便找个族亲，你问他你是日军吗，人家大概率当场就得把你当间谍抓起来。咋，搞策反是吧？户籍上白纸黑字，老子生是将军的人，死是将军的鬼，日个鸡毛胆子。说到这里先简单科普下，日本古代制度名义上是帝王制，实际上是典型的诸侯分封制。所谓天皇只是名义领袖，真正的老大是诸侯藩国之间互相打出来的，最强的那个即为幕府将军，但本质上也是个诸侯，只不过是最强的那个其直属军队也有限。而将军每次出门打仗也得提前召集家臣大名， 然后分官许愿配任务，手下人再回家各自召集部署，你家出2000，我家凑500，攒铁器凑粮食，把军队拉起来。至于天皇陛下，最后把胜利者的奖状盖章就行，别的时候老是在京都待着吧，少出门溜达。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有自己的国家军队，至少得到明治维新以后了，而这也是日本海陆军恩怨的起点。1868年，明治天皇在维新派的簇拥下，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进了江户，为表新朝雅正，政府连国策都没商量好的情况下，就着急忙慌地封起了蛋糕，不对，搞起了军改。其措施就一个，把全国大大小小上百藩国的藩兵统一改编为直属天皇的御亲军。但这有个小问题，这么庞大的武装力量，你让一个16岁的少年管，这不是难为陛下吗？君忧臣辱啊，这种脏活累活肯定得交给咱们下面的人嘛。所以军队的指挥权如何归属，后续如何发展，陛下就不必操心了，赶紧回家练字去吧。后面起草诏书的时候还得您签字呢。那谁来主导军改呢？答，倒幕维新派。具体来说，就是主导了倒幕战争的几个强藩，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这四个藩，前两个出人出枪，后两个出钱出粮。如今大局已定，咱排排坐分果果，那两个出钱的商业、行政、内勤你们拿走，但战争中出人出枪的可有两家呢，这军权咋分呢？当年是各家队伍各家管，如今是一国军政尽在我手，咋分都有嫌隙。更何况这他们可是萨摩和长州啊，如今看着一个两个都是陛下的忠臣良将，但诸军但凡往前翻翻，这两家可是激情互砍，生死世仇啊。那咱就把时间往前捋一捋。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日本的闭关锁国被大炮巨舰轰开，原本吊着一口气的德川幕府这下子算是彻底咽下了。面对外来侵略，各地大明豪藩统一口号，驱逐蛮夷，其中闹得最猛的就是萨摩和长州。但是这两个藩虽然目的相同，但路线却截然不同。萨摩因为地处边陲又临近海港，长期与西方保持贸易交往，所以倾向先强大自身，发展经济，等经济上来了再和洋人谈，主打一个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是公武合体，意思就是公家朝廷和武家大名联合起来以图后继。而长州则认为，外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们这帮软蛋别逼逼了，整军备战，干他丫的。而他们的口号是尊王攘夷，意思是什么狗屁朝廷，朝廷都是一群虫子，和这帮虫子一起能打好仗吗？咱他娘的把天皇接回来，然后把洋人撵出去。在这个节点，两个强藩虽有路线之争，但冲击量只算是互相看不顺眼，一个喷懦夫，一个喷莽夫，也没啥大仇。但到了1863年，长州藩炮台突然单方面对经过下关海峡的美国商船实施炮击，随后法国通讯船、荷兰军舰相继遭到攻击，这下子洋人都给揍懵了，妈的，你们朝廷当初明明说量日本之物力解与国之欢心，都蒙人的对吧？还有啊，你这长州给你脸了是吧？打回去，给我打回去。结果就是长州在先下手为强的情况下，遭到多国联合舰队的炮击，继而惨败，后续付出了战争赔款300万美元。而远在江户的幕府更是毫不知情，就被迫一起承担了赔款，真人在家中坐，赔款天上来。随后幕府直接将长州这一行为定性为擅自行动，后续则更进一步，将这群炮击杨大人的爱国志士定义为反贼，这事儿上哪儿说理去？所以在长州派眼里，幕府丧权辱国早他妈烂透了，但咱远在京都的陛下都支持攘夷了，大家评评理，是不是萨摩那帮狗日的和幕府沆瀣一气，欺瞒陛下？国有佞臣，天日难照，我等 必须发矫诏清君侧。陛下您睁眼看看啊，你的忠臣良将都被萨摩狗贼欺负成什么样了。而常州也是继续维持自己的一贯主张，主打一个能动手就不逼逼。1864年7月19日常州藩跃马京都，打算迎走天皇，搞个奉天子以令不臣，史称进门之变。刚开始还算顺利，常州藩一更吃饭三更动手，很快就打下了半个京都，眼看要成了。结果打了皇宫门口一看，萨摩头号战神西乡隆盛在那儿等着呢。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常州藩被西乡揍得找不着回家的路了。而自古以来敢来皇宫闹事的，这下常州反贼名号作实，朝廷召集军队联合洋人搞了第一次常州征伐，其中镇压进门之变的萨摩战神西乡隆盛担任行动总指挥。面对大兵压境，常州藩不得已发起投降，最终以一大批武士切腹自尽为告终。看到这里咱们来捋一捋，在幕末时期常州和萨摩结了多少血仇。开始是路线之争，我要打你要还，中间是秦王保驾。眼看着事情成了，结果常州被萨摩一顿毒打，最后更是逼得一大批常州武士被迫切腹。而常州藩有多恨萨摩藩呢？这么说吧，当时的常州藩兵发的鞋子鞋底都写着萨摩两字，人家要在物理意义上把萨摩踩在脚下。所以一直到了幕府末期，这两家为了共同的敌人才勉强联手合力对付幕府。但等到倒幕结束，明治到来，共同的敌人没了，那今年的新蛋糕跟往年的旧果子，咱不得新老旧账一块算一算。随着明治到来，各军政机构开门营业，政府暂时搞了个军队三分职制度，将军队化为了常备、守备和预备三职，其目的是为了接管各个藩国的军队，然后遴选精英，组建政府直属军。这在当时看来算是不错的临时举动，毕竟对于一个初生政权来讲，最快的把军队攒在手里比什么都重要。而三分职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将战斗力的一线部队集中起来，同时给地方留了守备军，这样既能集权又能削藩。但这种制度有个问题，这玩意儿只有分类但不分兵种，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没有海军是不是太扯了？答案是不是没有，是被藏起来了。1864年萨摩战神西乡隆盛率军进京，第一时间收缴了幕府的四艘铁甲舰，而常州呢这会儿正陪着天皇赶路呢。所以等到了战后结算，萨摩压根儿就没提着四艘战舰的事儿。啥战舰你们看到了吗？但碍于萨摩战神的名声，这事儿也没有上纲上线。而这里其实还有一点，在常州派眼里，军舰这种烧钱的百年大计，眼下国家初定，哪有钱琢磨呀？至于海军那更是没影的事儿，陆军才是国之重器。但在萨摩藩眼里，海军这事儿可等不了，当年我老家就被一顿炮轰，咱作为一个岛国，海军应当是第一军种。至于陆军，战乱都快没了，那玩意儿缓缓也没事儿。而在西乡接受战舰后，萨摩内部已经把海军规划提上日程了。随后西乡隆盛以帝师身份向天皇进言，亡国福祉一靠上帝，二靠海军。明治天皇听从建议，当下立即下令西乡操持海军建设。所以旧日本的海军从出生就跟常州藩没半毛钱关系，全是萨摩一手主导的。而等到日本的海军第一次跟着出兵北伐时，常州都傻眼了，咱家怎么突然有海军了？怎么海军里的军官全是萨摩的？好好好，说好了攻城之后咱分蛋糕，眼下仗还没打呢，你先把蛋糕切走一半，这么玩是吧？那咱走着瞧。1869年西乡隆盛在北海道剿灭了幕府最后的反抗势力， 等到率军凯旋南归后，天皇特地下诏，西乡隆盛国乱辅政，斩公彪炳，授正三位官职。自此西乡隆盛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中第一人，麾下部队也依次按照战功序列，该赏则赏，该提则提。但到了立下奇功的海军时，封赏奖金不好意思都没有。为啥？因为陆军掌权的军务科一本正经地说，你说你们是海军要封赏啊，咱国家有海军吗？我这登记的编制只有禁卫军、守备军和预备军，你属于哪一军呢？海军没听说过。于是日本海陆第一次撕逼拉开帷幕，一边是海军说自己立下奇功，一边是陆军聊政府程序，最后官司一路打到了天皇面前，双方还是激情互喷，搞得天皇没办法，最后从司库里拿钱奖励海军，才平息了政乱。等到了1870年，随着明治维新走到深水区，正式军改也出炉了。其中长州藩主导陆军，偶像是普鲁士，讲究的是大陆政策，目标是跨过朝鲜半岛踏上亚洲大陆。所以日本陆军的制服、操典，甚至那撇小胡子都透着浓浓的德味儿。而萨摩藩靠海吃饭，自古就是海军摇篮，偶像是英国，迷恋的是海洋战略，梦想着拥有无敌舰队称霸太平洋。所以日本的海军制服、礼仪，甚至连下午茶的习惯，都模仿的是英国海军。这就好比一个公司里，市场部总监是苹果粉，技术部老大是微软控，从操作到系统就没有一个共同点，能聊到一起才有鬼了。何况这两家本就是多年世仇，你陆军不是搞军务部克扣我海军粮饷吗？滚，老子不认了，老子也搞个海军军务部。于是在日本正式军改开始，日本陆军和海军就分属不同的藩阀势力，各自直接向天皇负责，不受内阁节制。换句话说，日本一开始就没有统一指挥的国防部，而是两个平行的军种，互为掣肘，且为世仇。但这事在早期呢，矛盾还能压得住，原因很简单，虽然海陆将领互相不对付，但架不住军队里还有个天字第一号军头西乡隆盛，战神还在，大家明面上就得过得去，毕竟这大哥可是南上北下打穿日本。所以在海陆军成立初期，西乡拿的是独一份的海陆两军大元帅。但这一场景只维系了几年，随着西乡的辞官下野以及后续的军改造成了大量武士的失业，西乡在老家被迫起兵劝谏，这场起兵最终被定义为谋反，后续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长州派一战定鼎，报了当年西乡在晋门之变的血仇，日本军队也亲手杀死了自家的军方老大，这下子大家算是彻底撕破脸了。后续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接管海军，山县有朋则对陆军完成了统一，至此海陆分野的局面彻底形成。比如在明治初年的一次军事演习中，陆军设想了一个敌方舰队登陆的场景，并据此布防，这本是正常的战备推演，但在海军大佬看来，这无疑是陆军试图把手伸进自己的地盘。结果就是海军拒派军舰配合演习，演习当天陆军看着孤零零的海面和刺骨的海风大骂海军马路。反过来海军举行的海上阅兵时，陆军高官就经常集体生病，就连称呼大家都有给对方的爱称，海军骂陆军是臭脚兵，陆军骂海军是腐败贵族，后续更是多次因为战利品分配不均，双方破口大骂，从上到下人均世仇。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陆军提出战时大本营编制，那海军换个名字就提出战时大本营条令，反正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主打一个不能让对方占便宜了，搞到最后天皇下场和稀泥。其最终的条款为陆军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长为各自的参谋之长，参与最高统帅军机，一句话，你们各管各的吧。等到了日俄海战，乃木希典在陆地死战，但功劳不显， 而海军的东乡平八郎则一战成名，全歼了沙俄两大舰队。战后海军自诩国运所系，陆军则抱怨海军抢功，一个血流成河却不见功勋，一个神仙一战天下闻名。战后双方进行了亲切的友好互问，基本以爹妈为半径，以动词为轴心，进行了360度全方位交流，吵到差不多了就物理上打成一片。以至于当年的旧日本军队内部奉行二反斗，第一场对外，第二场对内。对外你打输了，自家人会安慰你，要是第二场对内打输了，你上药都找不着别人帮忙。时间来到了20世纪，由于日本同时面对北方的俄国和南方的英美，又因为国力限制，海陆矛盾到了顶峰。毕竟以前只是争功，现在可是争饷了，功劳没争到顶多丢面子，饷钱要不来可得饿肚子。这时期陆军的结论是北进轮，必须控制满洲和蒙古，防备苏联，获得煤炭和粮食。海军则主张南进轮，必须建立远洋舰队向南扩张，争夺东南亚的橡胶油气资源。问题在于当时日本的家底根本不可能同时支撑两条战略，但双方各有主张，于是日本居然破天荒地搞出了战略双轨制。啥意思？海军和陆军各有一套作战计划，互不兼容且互不理会，主打一个各玩各的，同时务必给对方添堵。当时的日本已经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小步快跑了，名义上的政党权力有限，比如两大军部均握有现役武官制特权，大意是陆军和海军必须派现役军官出任陆海军大臣，否则内阁不能成立。于是内阁的主张，只要和军部背道而驰，陆海军就拒绝出任大臣，内阁就只能被迫倒台。1914年，明治遗老大为忠信一番操作，给日本弄到了一战胜利国的身份，但这个名头给自家海军挖了个大坑。因为后续大家号称为了海洋和平，一起弄了个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英美日三国海军吨位为5:5:3，这下好了，吨位才人家的60%啊，日本海军还打个鸡毛英美啊。但更让内部生气的是，这条约是海军出身的时任首相加藤友三郎签署的，理由是换取日本在远东的地位。于是海军内部的强硬派大骂，你他娘的还是不是海军出身呢？国家利益和海军利益怎么选还用说吗？肯定选海军啊。而陆军更是凭借此条款，每到国会预算讨论会就拿着华盛顿条约说事儿。按照规定，你们海军的吨位只能是英美的60%，人家都没有扩编，你们要那么多预算有毛用？别跟我说海防需要，当初签署条约的可是你们海军的人哟。这下子给海军气的哟。老话讲，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面对陆军军费暴涨，海军恨的不说是仇深似海，至少也算是不共戴天。后续几年陆军一度全面压制海军，但其陆军内部也不咋团结。具体来说，由于经济不景气，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好，一大片对社会不满的陆军少壮派军官开始汇集起来。这些人把当下的苦日子全算在了当官的头上，认为是这些人的政策导致了底层生活苦不堪言，于是他们渐渐萌发了在昭和年代再来一次维新的想法。1936年2月26日夜，东京城内各大军头和政要的家里同时响起了枪声和昭和维新之歌。陆军一部分少壮军官发动维新，其率领部曲前往东京各地展开高官斩首行动，甚至一度占领了皇居和东京的市中心，史称226事变。按理说这本是陆军惹的祸，海军看笑话就好，但这帮陆军少壮派动作忒利索，一夜之间弄死弄伤了三个海军大将。这下海军大怒，将领们纷纷披甲提刀，其中海军大佬直接在军部咆哮，你们这帮陆军没实力清理门户，那我们海军来。于是 海军任务局局长高桥三吉带着联合舰队第一舰队进驻东京湾，第二舰队进驻大鹏湾，联合舰队司令米内光政直接把海军陆战队送上岸，提出迅速打击，并命令碰到叛军直接击毙，不用任何汇报。用其本人的话说，这帮陆军混蛋抓十个杀十个，还得有两个漏网了。看到这里，诸位是不是以为海军打陆军叛乱已经够下本了？那你可真小瞧了当年日本海陆之间的怨气。其时任海军军令部部长第一时间下令强势镇压，甚至直接把军舰开到了东京湾，410毫米的巨炮直指东京，真打起陆军绝不留手。眼看着海军军舰开到了门口，陆军本部压根儿都不用赌这帮人敢不敢开炮啊，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但凡清理门户慢一点，这帮海军说不定连陆军本部都一起清理了，大家这百年世仇不是开玩笑的。最终结果是陆军关宿镇压，19名少壮派处以极刑。而经此一役，日本所有人都知道了，如今当政的从来不是内阁，而是海陆两军。也是以此为始，日本的海陆两军大肆落仗，其中陆军要生产坦克，海军则建造军舰，双方直接互瞒库存，虚报需求。到了后来，两军更是各自产坦克、飞机、步枪、通讯系统。比如陆军用的是97式战车，海军就用自己的特二式内火艇。陆军飞机生产线是中岛公司，海军的飞机生产线则是三菱重工。陆军飞机的螺丝往右拧，海军的飞机就往左拧。因此从物理意义上，日本陆军的飞行员不会驾驶海军的飞机，而海军的飞行员也不会驾驶陆军的飞机。甚至陆军用的无线电跟海军完全对不上频道，前线作战完全无法互通情报。当然这个想法纯属多余，因为压根儿也不通报。当年日本海军的运输船在被美国潜艇击沉后，海军不会将地点告诉陆军，随后陆军的运输船又在同样的位置被击沉，这种战报在当年比比皆是。这里再说个冷知识，日美开战之前，海军船舶总吨位为150万吨，而同时期的陆军方面的船舶总吨位居然达到了210万吨。不光吨位大，而且种类全，要航母有航母，要潜艇有潜艇。而海军也没闲着，就你陆军有船是吧，那我海军上岸也能打仗，老子造坦克。而随着这种风气的蔓延，最终在中途岛大败后，太平洋战场出现了战略拐点。1945年的原子弹轰炸与苏联的对日宣战击碎了帝国最后的幻想，日本投降时，陆军与海军依旧互相指责，陆军说是海军不堪一击，海军说是陆军贪功冒进。甚至陆军大臣阿南惟几拒绝投降，并在切腹自尽前其遗言是一定要斩杀米内。这位米内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海军大臣。如果你能翻到这一页，先感谢诸位的耐心。但战争这事儿吧，写的越多就越觉得讽刺。海陆军的恩怨说起来像笑话，写下去却是血账。旗帜、口号、制服、战略都在台上，真正付出代价的却总是那些台下的无名之人。他们没有段子，只有数字，有的甚至连数字都没有。所以如果在座的都是和我一样的普通人，如果你在深夜看到这期视频，咱们不妨共同举杯敬和平。 Yes I'm lonely city bird 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